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，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，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《中国大案纪实》，欢迎收听。
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？高鑫问道。我拒绝回答，除非你们马上给我松开铐子，因为我没有做任何违法事。
对方不屑一顾地回答说。
现在你该讲了吗？
高鑫给他松下了手铐。
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，希望能提示一下。
小伙子提出了要求。
你认识黄美清吧？9月28号你来找他干什么？这当中又遇到过谁？
原来如此。
小伙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泪水盈眶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原来呀，他叫文东章，26岁，在武术馆当教练，宜章县人，是黄美清的同学。多年来他一直暗恋着黄美清。9月28号他来看望黄美清，上楼时候发现一个中年人老往黄美清门上的小石窗里瞧，就问他干什么。中年人倒打一耙，说他想打黄小姐的主意。两个人争吵时，廖平海下楼想来探个究竟，这才不欢而散。文东章闻知黄美清被杀的消息之后，马上怀疑到那晚与自己吵架的人出于正义感，会武功的文东章自是对付那个人绰绰有余。他四处寻找吵架人，多次到开元大楼周围观察，想抓住他送往公安机关，结果呢被廖平海给认出来了，演出了刚才那一幕。季志金说，开元大楼收水电费的收费员许秋云想打黄美清的主意，廖平海也提到许秋云，文东章同样说是收水电费的许秋云，案情日趋明朗。破案组决定立即传讯许秋云。可是当侦破人员来到许秋云的租住房时，房东反映10月10号以后许秋云再也没有来过了。许秋云会逃往何方呢？金秋的夜晚，月儿升上了中天，清清亮亮的光如泻银一般照到大地上，柔美温存。郴州市京兴宾馆的许翠兰小姐值夜班，终于值守的她不敢离开柜台一步。也许是美丽的秋夜诱惑太大了，她推开五楼窗户观赏夜景。
翠兰妹，
背后突然有人喊道。许翠兰扭头一看，是哥哥许秋云。
哥哥，这么晚了你从哪里来呀？许翠兰见到哥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赶忙问他。刚从广州做了一笔生意回来，一下车有几个小子想抢我的钱，这不敢再走了。
许秋云撒谎说道。许翠兰把哥哥带到了自己暂住的宾馆房间，又值班去了。凌晨1点30分，侦破人员追查许秋云来到京兴宾馆，在查过所有的旅客房间之后，没有发现许秋云。当副局长张香路经值班室的时候，许翠兰随口问了一句要找什么人，张副局长拿出许秋云的照片给他看。许翠兰接过照片一看，不禁大惊失色，这不就是自己的哥哥吗？他又问此犯人犯了什么法，张副局长告诉他此人涉嫌杀人犯罪。许翠兰二话没说，把公安人员带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可是一掀被子发现并没有许秋云，再到卫生间窗台阳台上搜查还是没有。
你哥哥会往什么地方逃？
张副局长问他说。
我想他会往长沙方向逃，因为长沙亲戚多，但是他对我嫂子和他孩子感情深，也许会先去家里然后再去长沙。
徐翠兰分析说。你哥哥家里住在哪里？
徐翠兰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哥哥许秋云的住址，并说如果有必要，我会给你们带路。
好，马上就走。张江副局长带领五名侦查员由许翠兰带路，开着警车风驰电掣地直朝许秋云的家中驶去。
哐当一声，突然门开了，侦查员们冲了进来，咔嚓一声给刚回到家里的许秋云戴上了手铐，接着从许秋云家里搜出了传呼机一个，金戒指四个，金项链两根，金耳坠两副，金砖一块，手表一块。
公安人员押着许秋云走出了房间，晨光已经浮上了东边天际，阵阵秋风扑面，使得许秋云感到了心惊，逃了七天还是被抓获了。他双眉紧锁，回头望了望家，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言状的留念。
公安局审讯室，许秋云秃着脑袋，凹眼，斜额，鹰嘴鼻，双颊如刀削，使人会想起山中的狼。他那恐惧的眼睛紧张地盯住审讯人员，随即双眉紧锁，脑袋耷了。
许秋云，希望你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。
公安人员发话说，
我知道会有今天，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许秋云抬起脑袋，虚汗淋淋，双腿打颤，神情沮丧地说，
哎，只怪我色迷心窍。今年六月，黄美清购买了开元大楼308号房，因为我是收水电费的，要进他的房子去收费。初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简直看呆了，竟一时忘了要说的话。他得知我是收水电费的，又让座又倒茶，就这样相识了。以后不知怎么的，我每天都要到308号房前从小视窗里瞧一瞧，不管他在不在。晚上睡觉，我一想起他就怦然心动，到后来每天不见他一眼，心里就像缺少了什么。可是开源公司很快打破了我的幻想和美梦，我因为贪污水电费，9月1号被公司辞退了。9月26号我带上1000块钱来到黄美清的房里，说给你1000块钱，你让我亲亲好吗？他一听火了，1000元想买到出业权，没有10000元你休想来碰我，你这个穷光蛋，想得到我就回去准备钱吧。我说你还算是处女吗？他回答说，我也不是非要你，你这个熊样多恶心。10000元对于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，无论如何也借不到，但我还是想得到他，他太美了。9月28号晚上，我又想打他的主意，结果与一个年轻人相遇，我怕他先进去，故意骂他心术不正，我们两个还吵了起来，后来来了人，这才没打架。10月10号晚上，我又来找黄美清，以收安装铁门费为由，骗他打开了门。他先打开一条门缝，我趁机用力掰开他的手，挤了进去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将门给关上，随我进了客厅。黄美清拿钱给我，要我快走。我说你太美了，只要让我。他骂不要脸，总算看透了你的真面目，快滚出去。我说我不把你搞到手，我就不走。他说我要告你。我说我不怕告，只要得到你这样的美人，死也心甘。说着我猛地扑上去，将他按倒在床上，强奸了他。之后他坐在床上哭，我怕他告诉公安局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再次扑上去，双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，直到将他给掐死。接着我打开抽屉，在一个黑色长方形的钱包里拿出了一叠钱，
然后又取下了他脖子上的金项链，拿走寻呼机、四个金戒指、三根项链、两副耳环、一块金砖，这才掏出打火机点燃床单被子。焚尸之后，我逃离了现场。杀死黄美清之后，我一直没有逃远。我想尸体被烧了，谅你们也破不了案。我用从黄美清那里偷来的项链和钱，在宾馆用偷来的身份证开了房间。我并没有睡着，当我听见公路边的警笛时，当即从卫生间通过下水道逃出了宾馆，后来又到我妹妹所在的京星宾馆。这个时候我的眼皮老是在跳，我有预感怕马上被抓，又悄悄地从安全通道溜走了。回到家，没想到刚进屋就被你们抓来了。杀人偿命，这我知道。
玩火者自焚，被告人许秋云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。1998年11月24日，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有关规定，三罪并罚，判处许秋云死刑。与此同时，10月24日，郴州市纪检委员会市监察局举行新闻发布会，通报了黄大康收贿贿赂、包养情妇一案。通报说，市纪委市监察局北湖区人民检察院查实，湖南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组书记、总经理兼郴州烟厂厂长黄大康，在1996年至1998年10月期间，收受贿赂共计 30.5 万元，收受红包礼金和高档礼物折合人民币 15.648 万元、港币 3.8 万元、美金600元，参与乱发钱物，个人获得3万元，以权谋私入股办企业，分得红利55万元。黄大康违法违纪金额折合人民币 109.548 万元。此外，黄大康自1997年夏与相思宾馆领班员黄美清发生不正当关系，先后出资12万元为其购买房屋和添置家具，并与黄美清聘居。市纪委决定开除黄大康党籍，建议有关部门撤销其行政职务，并将移交司法机关进一步的查处。另外，与黄大康经济案有关的福泰珍、丁多生等一批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查处。至此，黄美清被杀案水落石出，以黄大康为主的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了查处。这不但充分体现出我党惩治腐败的决心，更使我们看到反腐败斗争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集的《中国大案纪实》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